大家好啊，欢迎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云云啊。我们这里是1766网络广播电台，又来到了每个礼拜四晚上的9点与您在空中相会的时间哦。啊，在上一集我们是不是谈到了德式教育？对，德式教育，德国为什么之所以这么强大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哦。上个礼拜，我就是女儿打电话跟我讲说，他们呢在德国当地的气温因为高达31度啊、现在德国的气温大概10来度哦，就是相当于台湾秋末非常凉爽，甚至于有点冷的季节了。那他们气温高达31度的时候呢，居然全校停课，全校停课哎，然后全部的人都跑去游泳了。哇，这么强大的一个竞争力的德国，他们在面对这样子就不平常的气温的时候，是给孩子这么样的一个放松的状态哦。所以我们来想一想，其实呢，我们都一直强调说，其实每一个步骤的学习都是很重要的。那每一个步骤的学习都是很重要，因应着整个气候啊变迁，是不是我们不应该再继续留在课堂上上课哦？就是我们可以做一点不一样的。在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有带孩子去哪里玩呢？是不是照着制式的安排来为孩子做安排？或者是呢，会去因应说，哎，什么样的节气啊，什么样的气候啊，什么样的节日啊，我们来给孩子一点不一样的活泼的自由的安排呢？其实啊，瑞士伯恩大学小儿科的荣誉教授诺伯特·赫斯科维兹，他就呢，在他的著作，就是那个《艾蜜莉点蜡烛》的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段话。他说，其实我们孩子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啊，都是对着转进下一个阶段呢，是有着相当深远意义的转变。所以其实孩子在每一年每一个步骤的学习都很重要，他呢不应该被跳过。所以我们其实一直要孩子做很多很多在学习上课本上的学习，做一些非常钻研啊精进的研究，其实生活教育事实上是更重要的哦。所以我想因为已经开学了，是不是有很多今年上小一的新生爸爸新生妈妈，在孩子升学之前，就是上小学之前，开始有了一些压力？他们今年在暑假的时候，你是不是安排他上了很多的正音班啊，然后呢数学强化班啊，开始让他学写字啦。其实这些能力都不能保证孩子呢在往后的学业真的就可以一帆风顺哦。其实啊，孩子呢，以今年的上小一的新生来讲好了，其实童年嘛，不过就是这几年，因为呢，他在台湾的教育制度下，他是比较不受课业压力束缚的，真的就只有这几年啊。那如果一切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奠定孩子在我们符合德式教育的一个规则之下，我们还记得吗？我们德国妈妈要坚守的10条准则是什么？铁规则还记得吗？就是不要多帮孩子做，而是要多让孩子做。好，那孩子有10个缺点呢，父母就要为其中的5个缺点来负责哦。在这样我们上集提到的这些铁规则里面，不妨我们可以点播进去重听哦，来听听看。哎，德国妈妈为德国的孩子做了哪一些的规范跟自律的行为，让孩子呢得以能够强大而自律严谨。 我曾经看过，就是红蓝哦，他在杂志上呢，天下杂志吧，他曾经呢就说了一段话，就说，哎，其实他有一次哦，他在整理，好像整理一叠纸，然后呢，就不知道是哪一科的作业的时候，他上面就印着说，当你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墓碑上刻着什么样？这样一句话，就说这里躺着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哦。那这应该是他孩子的功课哦。他就看到说，孩子先填了说，这里躺着一个有爱心的人。后来呢，他又改成这里躺着一个值得尊敬的人。那在第二行是写着说，在追思会的时候，你很希望你的朋友描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红蓝的孩子呢，就写了说，在追思会的时候，我最希望我的朋友描述我是一个影响我最大的人。那最后一行的题的那个的就写着，就说你要如何达到以上所说的目标呢？那红蓝的孩子就写说，我必须先有专业的知识，才能够有效的去帮助别人。我必须先能养活自己，才有能力去照顾别人。我必须活得很长，才可能对别人产生影响。其实这也就是让我们去思考啊，我们在当什么样的人，而我们期许我们的孩子要做什么样的事。如果我们的孩子啊都一直被考试填满，那要如何对生命有期待？因为刚好这又是一个孩子新学年的开始，我们真的不妨去可以想一想说，孩子填鸭式的教育啊，可以让孩子有空停下来对他的人生目标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如果说我们可以想到未来，那我们的现在的做法一定可以非常的不一样哦。因为如果像比如我们现在站在这里，然后回头去看，如果当时人生呢生命里不是只有考试的话，那人生是不是会不一样？然后在这个暑假，我们除了一直因应着孩子要升学的这个一个补习之外，我们有没有带孩子去哪里走一走，哪里去看一看？现在停下来，我们来想一想哦。哇，云云在这里预告哦，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呢，会邀请到一位哦，一直陪伴的孩子在体验生命，然后在今年的暑假呢，他带着孩子去壮游的一个分享哦。因为我们说真的已经开学了哦，所以呢，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精彩的两个月的暑期之的假期当中，我们有没有陪伴他创造一些非常值得怀念、非常值得记忆的一个暑假呢？是不是精彩呢？是不是值得回味的呢？那我们下周的节目呢，就会邀请到非常知名的一位作家，然后呢，他来分享他跟他的孩子在今年所从事的一些活动，以及他觉得对于说，其实孩子应该要如何让他 在自然当中去学习跟成长，体验生命力和拥有生命力，造进而拥有更强大的一个竞争力哦。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因为呢他带着孩子真的体验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大自然的活动。这个是云云呢一直跟不上的，因为呢再者就是云云的孩子已经大了，所以呢我现在只能陪伴基金会的孩子陪他们去创造一点生命不同的经验啊。那爸爸妈妈来想一想，你们今年带他去哪，带你的孩子去从事了什么样的活动呢？啊，有没有像去溯溪呀，或者是去什么游乐园玩一玩啊？在今年这个暑假，其实说真的，气候还不错哦，因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状况，好比说强大的台风啊，其实都还好。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学着德国人，在这样一个气温达到31度，他们就全校停课，然后呢大家去游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魄力，就是放下非常填鸭制式的学习，让孩子学着去体验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乐趣哦。你想一个气温非常高，他们没有办法上课，然后就全校停课去玩去游泳。在台湾如果37度，其实我们还是在教室里面上课，孩子其实呢热的跟什么一样，虽然我们的教室里面都有冷气啦哦 ,OK。那但是我们真的去想一想哦，云云就用一个比喻来说好了。其实台湾的教育是什么？台湾的教育真的是什么都学，就是国音数字社音乐美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上，什么都学。而且呢每一科都要考试，听说台北市有一个私立的高中哦，它是每一科都要考，包括体育都要考试哦。那既然是什么都要算分数，其实它也在验收一个成果。但这样孩子事实上有没有让他的专长得以呈现，这个我们真的要去思考。那这样的教育云云比喻什么，你知道云云比喻它是一个5星级的 buffet， 就是每一样菜都有，每一样菜都端出来，每一样菜都端上台面让你去看，让你去吃。可是我们反思啊，那德国教育比较像什么呢？什么样的模式比较能够去比喻我们的德国教育哦？我觉得德国教育比较像米其林餐厅。是啊，针对这样的一个5星级 buffet， 其实也蛮丰富的，对不对？但是究竟它的重点是什么？那米其林餐厅呢，它的上菜顺序总是有主菜、有开胃菜、有点心，它非常非常的明确主菜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的孩子的天赋才能专长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考看看哦。究竟呢，我是希望孩子只是5星级 buffet 这样子什么都有，然后呢好像什么都不能去呈现它的特色，或者是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应该像米其林这样子，米其林等级的餐厅不管它是几颗星，重点是它有一个着重的重点跟呈现给客人选择的一种模式。我们不妨去想一想说，如何让台湾的教育能够转变成米其林的模式。所以我们应该要去执行的就是线下爸爸和妈妈我们要一起努力的方向哦。好啊，那让我们休息一下哦，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选择跟发展。 欢迎回到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休息了一下，我们回到了我们的节目，一起再回到我们刚刚探讨的主题，就是关于我们究竟要成就我们的教育是五星级的 buffet 还是米其林餐厅。哦，这样是很重要哦。是，那其实呢，米其林餐厅跟五星级 buffet 其实它的差别在哪里？五星级 buffet 很好啊，台湾人很喜欢，对不对？动不动就带着家人到五星级的饭店去吃 buffet， 但是真正能够品尝风味和品尝气氛的又是哪里呢？其实是米其林餐厅。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五星级的 buffet 的状态，还是米其林餐厅呢？我想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米其林餐厅，对不对？是，那我们要如何端出属于我们的菜色，属于我们的一个专长 ，OK， 可以独霸天下，可以赢的呢？那我们来探讨，就是说，这也就是竞争力的问题嘛，对不对？那如何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一个佼佼者，而且是具有独特特色的一个呈现？所以我们要如何去找出孩子的强项跟弱项？在德国的一个教育机构里面，其实专家都希望能够尽早为孩子开辟出正向发展的一个平坦的路途，尽可能能够避免让孩子培养出对自己的一个负面看法和不良的一个想法和行为。那在某些邦啊，因为德国他们是算邦哦，他们像中国以前我们是算省，他们是算邦，美国是算州嘛哈，他们的一个单位区别。好，那么在某一些邦呢，他们就认为什么？认为有一种特质哦，叫做韧性的培养。韧性，因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探讨到韧性，其实也会带到说，其实我们在大自然的观察里面，我们可以去体验大自然的生活，我们必须要有韧性。韧性是这样的一个培养呢，是要有一定的一个过程跟时间。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是因为我们发现台湾的孩子都被保护得太过度那天曾经和朋友探讨到，就是说诶，现在孩子呢，一个小儿科医师蔡医师哦，如果你有听节目，对，我把你的话呢呼应在我的节目里面，就是说台湾的孩子现在抵抗力多数都很低，因为呢他们的环境被清洁得太干净，所以呢连基本身体的抗体都没有，抵抗力都没有哦，更何况是能够去对因应和去面对生活上和挑战竞争上的一种磨练呢？那这样的韧性究竟要在哪里哦？其实这样的一个韧性培养，其实在德国有个邦叫巴伐利亚邦，其实它是一种法定义务哦，他们是立法出来认为这是一种法定义务，就是不管环境，不管学校，不管家长，必须要给孩子这样的一个韧性的培养哦。所以从2008年开始呢，巴伐利亚邦的幼稚园老师就要开始填写一份观察表，叫做幼儿园生活的正向发展以及韧性观察表。这一套观察表是由慕尼黑的邦立儿童教育研究所的一位教授所成立的，叫我们不讲他的名字哦，他们去共同研拟出来的。那幼儿园的老师呢，就可以借助这一套观察表，然后去评估孩子在社交以及情绪方面的各种能力。那其中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察表呢，可以呈现出来这些能力是成功人生的核心基础。 这套观察表啊，探索了就是探寻了在孩子在社会活动中的总共六个面向啊，就是孩子的社交能力有多高啊，自制能力还有体谅能力有多高，自主性有多高，以及压力调节能力有多高啊，还有包括他的使命感和探索的兴趣有多高。那根据呢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答案，老师就可以看出每个孩子在什么地方比较弱，什么地方比较强，进而可以针对每个孩子的需求来提供协助。那只不过呢，因为保育员和老师以及父母呢，往往只专注在孩子不足的地方，而比较少关注孩子既有的能力。所以呢，其实循循善诱孩子充分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跟资源，这样子呢是好像没有办法去做到。那来自于柏林的治疗教育学家舒曼哦，这个人他就表示说，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目标应该是在于怎样让孩子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长处跟短处，能够让孩子认清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其实啊，就算没有观察表的帮助啊，就是一般我们家长跟老师也可以轻松的可以去帮孩子去评估出来。那其实填写观察表的好处是因为它有被记录，然后可以更细腻的去观察孩子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啊，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一个韧性的这个能力呢，是成功人生的核心基础哦。那既然是核心基础，成功人生是不是所有爸爸妈妈都期待我们能够拥有，而且孩子也能够拥有？因为我们非常希望孩子是能够赢的，对不对？好，那成功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前提呢，我们要讨论到就是除了理解能力以外，我们的社交和情绪方面的能力同样也决定了儿童是不是能够妥善的应付课业，也决定了我们所有的教育成果。因为我们要来讨论哦，其实韧性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抗压的能力，然后呢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帮助自己的一个能力，白话来说就是这样。那其实我们来看到现在有很多父母其实他的韧性也有问题，就是爸爸妈妈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过度担心我们的孩子，当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呢，或者是他去从事一种新的活动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放心不下了呢？啊，所以呢，除了幼儿园生活的正向发展暨韧性的这个观察表的这个计划，那德国各地啊也陆续发展出一些计划，所以说有系统的，非常的有系统来强化关于儿童韧性训练的这个教育哦。那这样子，除了其实，我们在家庭以及社会的支持之外啊，我觉得孩子要能够去学到是什么？孩子会去学到看到自己的优点跟长处跟短处嘛，那这样子呢可以让孩子可以针对他的长处是感到骄傲的，那这样进而他可以变得坚强，然后这样的一个激励孩子呢，就可以学到自己其实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也可以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强化儿童韧性的状况之下呢，孩子在自信而且可以相信自己有控制情绪和行为的能力，以及呢他开始可以知道自己可以自我调节，这些呢其实都是增进韧性的一个主要元素。那这样的整个相关计划呢也包括了自我认识、调节情绪、自我控制，还有自我一个效能的管理，包括还有社交的能力，还有移情转移情绪的能力哦，和区别情感以及处理压力等等等等的各种面向哦，他要如何能够有解决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正面的看待自己。那这个计划呢，其实我觉得非常成功，然后呢也非常的人本，
所以我们平常其实在跟孩子相处当中呢，我们不妨也能够透过这样的观察，也来省思我们自己究竟小时候有多少能力是没有被开发出来的哦。好。
For only $299, these commercials could go away, and you would have access to all our downloads. Give it a try. Happiness guaranteed.
Yeah, 因为啊，有强韧的父母就会有强韧的子女。嗯，德国呢的德国保儿童保护协会哦，也有针对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强韧的父母跟强韧的子女，他们呢，由一个研究所然后发展出在家庭中培育父母跟子女的训练计划。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妨想要做的爸爸妈妈也可以停下来，针对呢，云云所提到的这些内容，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也许我们可以来观察我们的孩子，也可以来重新训练我们自己。那究竟韧性可以培育出来一个瘾，对不对？是不是孩子就可以面对自己的生命遇到的一些困难，他可以解决，那可以解决他就不会是一个输家哦。那我们呢就要开始来探讨说，其实前阵子很夯嘛，就是那个下棋的选手透过另外一个电脑的系统他输了。对，我们现在在训练孩子透过做赢的思考。因为呢，其实在人工智慧的年代，我们要如何增进孩子能够善用人工智慧，然后以及能够选择自己在挫败的时候如何能够去重新整理自己。我们刚刚前面在这样的一个韧性训练计划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关于我们要如何能够去体谅。诶，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值得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的哦。就是在网络里面有一个叫宽容心的这个故事啊，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听过哦。就是这样一个宽容心，就是事情呢，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普吉岛的一个度假村的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天就是办了一个活动，然后在结束之后呢，在大厅里面就有一位满脸歉意的这个日本工作人员，他在安慰一个大概4岁的西方小孩。因为这小孩呢，他饱受惊吓，而且呢哭得精疲力尽。原来原因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名日本工作人员呢，他因为那一天参加这个活动的小孩太多了，所以他一时疏忽呢，在儿童的网球课程结束之后他就少算了一位，所以呢就将这位澳洲的小朋友啊就留在网球场内了。那等到他发现人数不对的时候，才赶快跑到网球场将这个小朋友带回来。那这小孩呢也因为一个人待在这偏远的网球场啊饱受惊吓，所以他呢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后来呢，澳洲的妈妈出现了，看到自己的孩子哭得惨兮兮，你知道这个妈妈怎么做吗？如果换成台湾的妈妈，是不是会痛骂他一顿呢？啊，这位澳洲的妈妈她跟着孩子说，蹲下来安慰她的孩子，就说很理性的告诉她说啊，已经没有事了。那位日本的姐姐因为找不到你而非常的紧张和难过，她不是故意的，所以你现在必须亲一下那个日本姐姐来安慰她一下。所以这位小女孩当下呢就走过去，然后呢都亲着这个日本工作人员的脸颊，就轻轻地告诉她说不要害怕，已经没事了。哇，就是这样的教育才能够培养出宽容和体贴的孩子哦。哇，这样的一个宽容教育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学习呢？那让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继续来探讨这样的一个教育。
玉不琢不成器， 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要回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段节目了。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韧性的一个训练哦，不管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或者是我们的小孩，其实呢在台湾一个人工打造的一个环境下以及人工打造的教育之下，孩子呢失去了在大自然里面训练他的生存能力的一个韧性训练。那在这样的挫折感之下呢，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说，其实我们分享了一个宽容心的一个故事嘛，哈。那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包容、同理跟宽容心的一个境界没有办法到达？是因为我们都太过于人工打造这样的状况，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认同哦？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打造之下，我们所有都求速度，然后呢急着去指责别人的不是，然后忘了其实当下我们给予一个原谅，事情会更有爱。嗯，对。那我们来讲说，其实当我们的孩子去参加一些比较不同的活动的时候，那也许会具有一些挑战，不是他平常所做的一个能力范围能够安全的去完成的时候，爸爸妈妈有没有很担心？我们上一集的节目提到就是放飞嘛，我们要如何学会就是放手，让孩子能够去独立去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孩子在韧性训练以及成长上一大步哦，真的是一大步。那我们往往呢，其实在有一个评比，就是国中小学的老师有八成六的这个比例呢，老师认为现在学生的情绪管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挫折忍受力。那缺乏挫折忍受力就是来自于我们所谓的韧性训练不足，因为孩子呢抗压性不够，缺乏挫折忍受力，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在这国中小老师呢，他们也整体的去观察了，也就是印证了父母的焦虑。因为父母的焦虑，其实我们在训练孩子的抗压以及耐挫力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去想象说，我们平常是不是保护孩子太过了。那在这少子化的一个时代，其实小孩就成为什么，小孩就成为稀有动物啊。他已经是，你看几乎现在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家庭可能三代同堂里面只有一个小孩、两个小孩，甚至没有小孩。那小孩已经成为稀有动物，是周围大人共同关心的焦点。那既然我们的生态已经是如此了，那我们要如何去平衡？因为孩子拥有的关心已经太多了，所以孩子几乎他不可能被忽视，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适当的挫折。因为孩子需要什么，几乎太多的大人可以及时的去满足他的需求，而他从小就是这样子的被满足哦。所有的爸爸妈妈其实期望小孩能够快乐，对不对？而且呢能够成绩优异，而且呢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还可以交到好朋友，而且呢孩子要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嗯，这些等等等等好多、哦、那要达到这些期望，我们该怎么做呢？除了必须要仰赖小孩自己的内在力量，因为必须要仰赖孩子自己的内在力量哦。那我们如何去强化呢？因为唯有强化了他的内在力量，他才能够去妥善的处理日常生活的各种挑战。各种挑战什么啊、要面对挫折，所以忍耐啊，忍耐啊，忍耐是很苦的，是不得已的。那我们一直都很害怕孩子吃苦，所以孩子
他的忍耐程度会提升吗？所以我们现在来改变一下吧。因为啊，其实撇步撇步，其实有时候啊，我们来讲亲子撇步，很多还是要落实基本功，因为唯有地基打得稳，我们的高楼才盖得高嘛。好，那父爸爸妈妈或许应该试着去帮助孩子去建构新的态度，然后陪孩子去面对挫折，也就是增强对抗挫折的免疫力。嗯，用免疫来取代忍受。嗯，这样可能会，这样的一个新角度会比较好哦。也就是我们有一位教养专家杨丽荣老师他提出来的哦。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啊真的是越来越富裕了，那孩子呢在这样物以稀为贵的这个时代里面，爸爸妈妈要能够培养出一个能够从容面对逆境，然后把失败当成什么，当成成长养分的小孩，其实是很大的挑战。而我想这也是所有爸爸妈妈，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心想要这么做。所以我们下礼拜呢就有邀请到我们另外一位作家哦，他带着孩子去壮游，去体验生命，体验生活。我希望大家能够锁定节目来收听哦，因为这样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们不外乎就是让孩子透过大自然的一个生活，然后去体验，去观察所有的动植物的一个生存的状态，去学习。这样的学习其实他的感受跟感动特别多，而且其实我们在教室里面学了那么多，看了那么多，我们走到户外去好好的去把它户外教学复习一番哦，就是将文字变成生活，把文字里的东西，图片里的东西变成是现实里眼睛所以看得到的，然后呢文字所呈现的就是你所眼下看到的所有一切。那这样我们在爸爸妈妈在期待小孩能够快乐成绩好，拥有好朋友，以及对自己生活可以满意，这些期望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内在力量。那内在力量其实我们要能够去面对挫折的能力哦，有包括什么呢？哈佛大学呢博士罗伯特布鲁克斯他就说了一下这些话哦，待会儿。对，哈佛大学博士罗伯特布鲁克斯他就认为啊，我们要从内在去面对挫折的能力，面对挫折的能力有包含了哪三点哦？第一点就是要能够有效的处理紧张和压力，然后这样才能够去适应日常挑战的能力。第二呢，要能够从失望和困境以及创伤中复原哦，然后发展出明确而且切合实际的目标呀，才能够解决问题啊。我提到这个哈，我们真的是暂停来讲一下，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忧郁症的人这么多，他就是没有办法从失望和困境以及创伤中复原。所以我们能够尽早培养我们的孩子拥有这样的韧性好吗？我们一起加油。 OK， 那第三点是什么？是能够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能够自在，而且能够尊重自己，也能够尊重别人哦。那爸爸妈妈，所以我们每一次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协助孩子培养这个我们所谓的韧性，也就是挫折忍受力的一种教育机会。因为在处理我们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跟问题的过程当中哦，他们就可以学到更多的启示。那这样一颗种子，就是克服逆境的这种种子啊，就可以开始发芽，然后开始茁壮。你们不妨去翻一下，就是罗伯特布鲁克斯他有一本著作叫做培养小孩挫折忍受力，这本书里面他就有提醒哦，其实挫折忍受力并不是一堂进社会之前才要学习的课业，他其实是我们爸爸妈妈时时刻刻都必须要去重视的一种教育的元素。嗯，认同吗？对，它并不是进社会之前才要学习的， 而是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就要赋予孩子这样的一个训练，因为这样的强度才会能够慢慢增加。如果要到进社会之前才来练习这样的能力，真的是有点太慢了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我们来探讨，就是在这样的培养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们要破除哪一些迷思哦。
$299 you'll get lifetime access to the Magnitude Music Library。
那迷思一呢，就是越挫越勇啊，越挫越勇。因为呢，孩子许多父母啊，他认为孩子因为缺乏挫折，所以就没有挫折忍受力。那所以呢，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去制造挫折。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不符合逻辑啊，因为其实挫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发生的。然后呢，我们就要能够让孩子在生活中去体验，而不是像之前有一些家长，好像医生还有老师背景的家长啊，他就把孩子送去一个机构去训练，训练什么？训练小孩学通火，然后去走碎玻璃、铺木板来克服恐惧，然后这样子可以改善成绩嘛？所以其实这样的状况并没有变好，反而孩子因为呢拉伤啊、烫伤啊，然后去就医。所以挫折训练其实它就是在生活中就可以去进行的哦。然后呢，再来另外一个挫折的迷思，就是太害怕孩子不快乐。其实孩子要快乐，他什么叫快乐？因为现在父母常常太急于满足孩子的需求，他就会满足孩子的需求，孩子就会开心，孩子就会快乐。其实这样的孩子以后啊，其实只要有小小的需求不被满足，就会觉得怎样都是别人的错。所以我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如何去训练孩子有宽容的心，然后可以包容别人的错和别人的失误啊。如果呢，孩子从小到大就是惯宝宝，就是被惯坏的小孩，那一年啊换20多个工作啊，我觉得那都是正常的事情哦。所以我们要如何坚持孩子要能够去克服困难，然后继续学习，然后呢，我们要能够协助孩子去让他能够去处理自己的问题。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才是还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能力。再来第三个迷思，就是有这么严重吗？哦，以大人的标准呢，孩子眼中的挫折其实好像很小很可笑哈。因为好比说我们从小孩子好了，他玩积木会不会积木堆叠积木的时候积木会不会掉？对，其实那时候他就是一个挫折的开始了。然后我们就要能够去尊重他，不要让孩子认为说我们轻轻的说出哎呦有哪有那么严重，反而让孩子再一次的受挫了，好吗？所以我们要慎用语言哦，因为哪有这么严重，对，对他的来讲他的失落感就是这么重。那小小孩他在学会穿学穿衣服的过程里面，我们要不断的能够去指导他。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生活中要能够去训练到孩子，就是要给他梯度，也就是难度慢慢的增强，让他从生活中慢慢的去体验，从练习穿裤子，练习穿鞋子，这都是一个挫折的一个训练，它都是一个强度的训练。所以我们要如何让孩子回到生活中去训练，不再是去买课程。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就请我们的作家来好好的分享他跟孩子是怎么样的培养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啊，今天时间又到了，很高兴呢今天透过节目跟大家拉拉杂杂分享了这么多，希望大家都有收获哦。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